亲爱的圣徒们，主日早上平安。刚才听诗班献诗，感觉好像在天上有一群天使在赞美神。谢谢诗班劳苦去排练，让我们能够借着诗歌把我们从地上提拔到天上，谢谢你们的劳苦。我也要在这里欢迎今天来到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如果你平常没来中文堂聚会，或者是你第一次来欢迎你。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基督徒庆祝主耶稣我们的主复活的日子。我也欢迎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youth 他们没有自己的聚会，他们是跟父母如果你是青少年，欢迎你来到这里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的去敬拜神。我们开始，我们以一个祷告来开始。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祈求你的灵今天在主复活的早上再次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次回想到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和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我要从约翰福音暂停一周我们要去思考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已 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惧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要如此信了。愿神祝福他的话。两千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在哥哥他，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七日的第一日，门徒去找主，门徒去找主，来到坟墓面前的时候，他们发现坟墓是空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事，世人却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世人只相信耶稣，最多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是基督教的创办人， 当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坚信圣经里所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确实是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他现在就活在我们当中。主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刚才诗班你们在唱的诗歌，主耶稣是坐在这里听你们唱。你打瞌睡，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就在这。主耶稣就在跟他活着。特别当我们聚会敬拜他的时候，他在这里享受我们的敬拜。主耶稣也在这里寻找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但是世人不认识主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当一个人遇见复活的主，他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如果你曾经遇见主，你的生命必定会改变，我相信你会认同。今天我们要思考我的主，今天的主题我给了他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有一个主题，就是复活的主能够改变你的一生。复活的主能够改变你的一生。复活的主能够改变你的一生。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的上文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他要提到主复活？因为在哥林多2000年前，在哥林多一个希腊文化充满着希腊文化的教会这个地方，在哥林多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他们相信人有灵魂，死了就到了阴间 underworld。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死人复活是一个从来没有人会想的事情。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福音到了哥林多，当保罗传信主的人，不但是主复活，信主的人也会复活，那有人就怀疑，真的吗？有人会复活吗？所以保罗之后才写哥林多前书，告诉他们基督徒会复活。为什么？证据有什么？有什么根据？因为主耶稣复活，因为主耶稣复活，基督徒也必定会复活。所以这个上文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保罗就在15章1到11节，他就建立主耶稣复活的根据。那这段经文有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信福音的人的印记，信福音的人的印记。第二件事情就是福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福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复活的主跟你有什么关系？复活的主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所以有三个事情，我们今天去思考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信福音的人有什么印记？有三个印记，第一节和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请看，弟兄们。圣经，当圣经说弟兄们，他是指着弟兄和姊妹，因为以前就写弟兄们，弟兄和姊妹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得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里说到信耶稣的人有三个印记。圣经里有许多的印记，之前我们都学过约翰福音。信主的人是有印记。这里说到印记有三个，一个是领受，第二个是站立得住，第三个是持守。领受就是信福音的人，他必定要先听见福音，然后他要领受，就是他要相信。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相信，相信听见的福音，耶稣基督是主，他复活。第一就是你要相信，你要领受。你还没领受过，你不是基督徒。第二点，他要站立得住。 站立得住，就是第领受是前面第一次，可能你五年前领受，但是你不是领受相信一次就完了，你是要持续的相信，你要持续的持守。所以圣经常常说，保罗常常说，要站立得住。你领受了，你就站立在福音的根基上，你就站着，站立得住，持守，持续的相信。这个是第二个印证，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第三个印证是什么？持守，持守，在第二节，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保罗他传的道是从前其他使徒跟随主的使徒所传给他的，然后保罗说，我也常传给你们，我先前传给你们，现在我也传给你们，对吧？这个是一个道，保罗传道，就好像我站在这里向你们传道。保罗说，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持守神的话，你渴慕持守神的话。当然我不是说你是完全的人，不会完全可以持守神的话，但是你有这个心，你会持守，你愿意持守，你渴慕持守。你持守不了的时候，你心里会忧虑担忧，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他会使你担忧。这个就是有新生命的人的印记。保罗告诉我们，信福音的人要领受，要站立得住，要持守神所 传道人所传出来的，保罗所传出来的。那说第二节，他说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在中文不是很容易看起来，在英文或者是原文就能看起来，因为原文有主动词和被动词，还有就是现代词和过去词和这些语法的事情，英文也有。它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因这福音得救，第二节。因这福音得救是一个中英文叫做 being safe, 持续，你正在被得救。在圣经里面说到得救有三个形式，一个是过去得救，你得救了，一个是你正在得救，一个是以后得救，你将会得救，圣经三个都有。所以救恩是过去你信主的那时候，救恩也是现在你持续的信，你持续的拯救你。过去的叫做称义，现在的叫做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持续的成圣，你持续的被救，以后你会不会被救呢？你也会被救，那个叫做 glorification, 得荣耀。所以你是蒙恩的人，你会以前被得救，你以前被称义，你现在被得救，你正在被成圣，你以后会得救，你以后会得荣耀。所以这个是持续词 being, 啊，持续词。然后这个是被动词，英文是 passive, 被动，主动跟被动，主语主动是 active, 对吧？被动是 passive, 就是你是被得救，就是说谁救，主动是谁？主动是神，是主救你，你是被得救，你被主救，谁救？不是你救自己， You are being saved, 你正在被得救，主耶稣正在救你。所以有这个三个印记的人，信福音的人，领受站立得住持守，你就会持续的被得救。如果你没有站立得住，你可能没有真正的信，你只是可能只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可能你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今天你真的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 他为你死和复活，今天是你蒙恩的日子。所以信耶稣的人有印证，三个印证。就好像你看如果有一个人有家庭生宝宝，宝宝你去探访他，他就问，哎呀，这个宝宝像爸爸还是妈妈？哎，我们都会这样子问。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婴孩就有印记嘛，他会像父母或者的爸爸或者妈妈嘛，这个就是印记。你信了主，你就重生，你是重生的人，你有印记。如果你曾经相信，但是因为生活，因为世界，因为撒旦的迷惑，你渐渐的远离主，你渐渐的你太忙，你渐渐的连早上灵修你都没时间，你渐渐的不再爱主。复活的主今天要再次的吸引你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你曾经相信主，你以前被得救，现在主要再次来救你，因为主救你就要救到底。所以我希望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去思考你现在的生活有哪一方面是你应该去调整的，好让你能够持续的被主耶稣拯救。所以第一点，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信主的信福音的人有三个印记，领受站立得住持守。第二点就是究竟这个福音最重要，福音是什么，它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的第二点。福音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福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的死与复活。福音最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是今天经文的第二点，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福音最重要的是主耶稣的死与复活，所以我们先去看主耶稣的死，然后我们去看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死第三节告诉我们，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你看保罗说我当日领受的，保罗也是从前面使徒其他使徒向他传讲的，他又传给你们。保罗曾经向他们传讲着这个福音，福音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福音就是一代传一代，起初跟随主的门使徒传给下面的门徒，门徒传给门徒，传给门徒，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传到中国，从中国又传到波特兰，波特兰传到你，传到我。福音就是一代传一代，现在福音来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在这个神的工作上，神要给我们什么托付。保罗说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圣经照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死了并且埋葬了。以前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找第二和第三是什么，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我就想是不是保罗忘记了啊？其实中文翻译成第一他就没他其实应该是最重要啊，可能最重要更合适啊，他不是说第一啊第二第三第四啊，他说最重要的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第一最重要的就是照着圣经所说主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说照着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许多的圣经预表有弥赛亚将要为罪人死，他可能是指着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可能保罗就指着这一段的经文说，根据经文，根据旧约，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福音最重要的是主耶稣的死，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死了。我们世人都不喜欢说死，对吧？年纪越大我们就不想听这个字，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主耶稣死了。我们每一次掰饼的时候，我们都纪念主是死了，死了。为什么主耶稣要死？为什么耶稣要死？经文告诉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为什么耶稣要死？因为神是圣洁又公义的神。圣洁说到神对人有要求，公义说到神要审判有罪的人。主要死是因为人有罪，人生出来就有罪性，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犯了罪。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的 DNA 里面就有罪性，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就会犯罪。你们做父母的，有哪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你就叫他孩子，爸爸叫你撒谎啊？没有，我们都叫孩子诚实，但是孩子都会撒谎。有哪一个妈妈会告诉孩子，孩子，妈妈今天叫你骄傲，妈妈今天叫你自我中心？没有妈妈会这样子叫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生出来，他都很自我中心。他不管你的，他就是想自己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因为第一，他有罪性，他有罪性，他就会犯罪。第二，可能他看见妈妈也自我中心，他看见爸爸也撒谎，所以他就撒谎了，所以他就自我中心了。人有罪，小孩子有罪，大人更有罪。为什么呢？小孩子活了两岁，只有两年的时间犯罪，你活了二十岁，你有二十年的时间犯罪，你活到六十岁，你有六十年的时间犯罪。人有罪，人有罪。保罗说，福音最重要的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罪是多数的，英文有一个 S， 多数，在希腊文里面会单数或者多数，多是指着人的罪行，你的罪的行为，为我们的罪，诸多的罪死了。就是说主耶稣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应该有的刑罚。原本我们犯罪，公义的神是要审判我们，但是主耶稣代替了我们的审判。原本死的是我们，但是主耶稣代替我们死。这个是在神学里面叫做代罪，代替赎罪，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代替赎罪。历代的基督徒都相信代替赎罪，主耶稣是代替我们赎罪，所以他才死的。主耶稣不是做一个榜样，他不是一个好人，好人被钉十字架而已。主耶稣是代替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审判。刚才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代替赎罪。我们的主死了，保罗特别提到他被埋葬了。被埋葬，为什么要提这被埋葬呢？因为埋葬表示那个人死了，被埋葬了，埋在坟墓里面，真的死了，断气了。宇宙的创造者断气了，生命的主宰断气了，死了，被埋葬了，为了你的罪，主为你死了。为了你的什么罪呢？他说诸多的罪 sins， 为了我们骄傲的罪，为了我们自义的罪，为了我们妒忌的罪，为了我们悖逆的罪，为了我们撒谎的罪，为了我们自我的罪，为了我们不顺服的罪。主为我们死了。但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死是要显出神对我们的爱。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主为我们死了是因为他爱我们。好，这个是福音最重要的事，这个是最重要的事的一半，因为主死了。如果主只是死了而没有，只有上一半没有下一半，我们就惨了。感谢主，主不但只是死了，主也是活了，那个是第四节告诉我们的，主复活了，又照着圣经所说，主第三天复活了。他又说，又照着圣经所说，他是指什么圣经呢？旧约圣经。有可能他是指着诗篇16篇，因为在这个彼得传道，五旬节传道的时候，彼得指着诗篇16篇说，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诗篇16:11，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陷朽坏。或者他可能指着第三天复活，他可能指着挪那个约拿，约拿被吞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然后被吐出来。在马太福音记载，这个是指着主被埋葬3天，主复活了，主复活。这个是我们福音最重要的事。耶和华见证人异端，为什么他是异端？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了，他们只相信耶稣基督是灵魂复活而已。主耶稣复活不单只是灵魂复活，主耶稣是身体复活。主耶稣的身体复活，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在路加的记载，路加福音24:有一个以马忤斯的记载，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主死后，他们在路上，那主向他们显现。路加福音24:36-43记载说，愿你们平安，主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他们就害怕，以为看见了魂。那主说，你们忧愁什么呢？你们心里忧愁呢什么呢？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脚，就知道确实是我了。摸摸我，看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然后你知道主还做什么吗？他们很稀奇啊，他们摸主的手、主的脚，哇，有骨有肉的， 主耶稣生怕他们还疑惑还怀疑，主就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主就他们就在他们面前赐一片烧鱼给他们看，证明主是身体的复活。主如果死了没有复活了，我们的信心就枉然了，弟兄姊妹。主的复活证明主战胜了死亡，主的复活证明主战胜了黑暗的权势，主的复活证明主战胜了撒旦。然后保罗说到主的死，主的复活，然后保罗生怕那些哥林多人还在怀疑，保罗就继续说，不是我说的而已，有许多的见证人。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就说有许多的见证人看过死里复活的主。第五节，然后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十二使徒的第一个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啊，这个十二使徒不包括犹大，犹大已经出卖主啊，之后他们又兴起一个彼得啊，一个使徒马提亚，使徒行传记载。然后他又后来又显现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同时显现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保罗就好像他说，哥林多人，主耶稣真的是处理死里复活的，但是不是我说的而已，还有二百多个人亲眼看见主复活，他们还活着，你不信我吗？你去找他们，他们能跟你说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说有一大半还在，五百一大半，二百五十个人却已经有睡了的，另一半呢？另一半他们在哪里？睡觉。什么是睡觉，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里面，当使徒们写到基督徒死的时候，他们就不用死这个字，他们常常用睡觉，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人在睡觉一样，这个是说笑的，不是这个睡觉啊。睡是死了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他用睡呢？睡跟死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你睡了之后你会醒来的嘛。基督徒当你死了时候，你说我就来要睡觉了，也就是说有一天你会跟主耶稣一样，你会复活的，你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保罗继续写的时候他会说，你有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你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你就发现你的机能一个一个开始坏，看检那个每年的体检就听心惊胆跳，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快点去旅游，因为之后可能机能已经衰退，不能去旅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去不了旅游没关系，现在时间不够没关系，你还有永恒啊。因为你的身体会复活，而且是不朽坏的，你的功能不会朽坏的，你的肾会健壮的，你能享用最好的烧鱼，吃最好的肉，你都不会怕肥。弟兄姊妹，保罗说这个是福音最重要的事，主耶稣复活，有许多人看见，你不信吗？你找他们问，当然我们现在问不了了，因为他们都什么睡了啊，你们听懂了，他们也睡了，五百多个人全部睡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见证人啊。 因为福音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个见证人跟另一个人说耶稣复活了，他信了之后他就持守着这个真理，站立得住，传给神放在他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个火炬今天传到你的手上。这些使徒他们坚信不疑的。这些使徒刚才还没讲完呢，他还从 他说后面他说以后还会显现给雅各看。雅各是谁？雅各其实是主耶稣的弟弟，半个弟弟，同母啊，都玛利亚生出来的。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的弟弟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当主死里复活之后，主向雅各显现，雅各看见耶稣他的哥哥复活，他信主了，而且最后被主使用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牧者雅各。然后他说再显给众使徒，使徒除了十二个还有其他的，比如保罗就是一个使徒。主的死和复活是福音最重要的事，所以福音书有三分之一，甚至约翰福音有一半都是记载主的死和复活。他们坚信不疑，因为他们见过复活的主，他们见过复活的主。他们在我们知道教会历史记载，这些使徒早期跟随主的人，他们有时候会受到逼迫，因为罗马人可以接受你说耶稣是神，可以接受，那你说他是唯一的他就不能接受。他们会受罗马人逼迫，他们会说被世人逼迫，他们只要说耶稣没复活啊，他们就不打他，只要说他们为耶稣没复活他们就不需要被烧，只要说他们耶稣没复活他们就不需要被丢在这个斗兽场上被野兽吃。但是这些基督的门徒他们就算死他们也不会否认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也不愿意说耶稣没有复活，因为他们见过复活的主。就算眼睛没见过，他们听见见证人所说的，他们灵里的眼睛也看见复活的主，他们愿意持守着真理，站在真理当中，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今天是你回应耶稣的好机会。耶稣复活，耶稣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耶稣就接着讲道跟你说话。耶稣复活，今天你是你蒙恩的机会，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为你死为你活，你会得到一个新生命，你的罪会被赦免，你会得到永生，你的生命会从此不一样。我们刚才学了第一点，信福音的人有印记，然后第二点，福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耶稣的死和复活。那现在我们来到经文的第三点，就是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复活的主能够改变你的一生，复活的主能够改变你的一生。我们请看经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复活的主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好，我们去看复活的主，我们看见这复活的主他做什么？他会来寻找人。十八到第九节，末了也显现给我看。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说什么？ 刚才主耶稣是不是显现给彼得看？主耶稣是不是显现给雅各看？主耶稣是不是显现给500个人看？谁做主动？主耶稣，主耶稣复活了来找人呢、啊。然后现在保罗说，主耶稣复活，他也找我，因为主耶稣显现给保罗，主耶稣找保罗，主耶稣找保罗。你知道主耶稣也在找你吗？主耶稣在找你，复活的主在找你。你今天坐在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么多地方你都不去，你不在佛庙，你不在清真寺，你在教堂。你以为是你要很聪明来找主吗？其实是主来找你。复活的主借着他的门徒来找你。相信他。复活的主会找人。主向保罗显现，末了向我显现。保罗说他向我显现，他的感觉是什么？我如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婴孩啊，还没有满月，10个月满月嘛，还没婴孩没满月生出来，就是不正常的情况下生出来。你知道这些神主向那些显现的人，其实他们是主活着的时候跟着主的这些人，见过主的人，碰过主的人。保罗都没碰过主啊，没见过主，这肉眼没见过啊。但是他说，主竟然向我显现了，我好像一个不正常的婴孩生了出来，我不应该受到这恩典，我都没听过主的话，我都没碰过主，他向我显现，我好像不正常的生出来，意思是我是蒙了极大的恩典，我是蒙了极大的恩典。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被称为使徒，我都没跟过主，我都没3年都没跟过主去加利利，我是最小的，我不配，我是蒙了极大的恩典。然后保罗说，我是因为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不但保罗没跟过主，主还逼保罗，还逼迫教会，主保罗还逼迫跟随主的人。这个就是保罗。第9节，从前我逼迫神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还没信主前也不是像保罗一样吗？你从前是不是曾经否认过神？你记得吗？你记得你是不是曾经拒绝过主耶稣？你的朋友基督徒向你说福音，说的他口水都干，你还是拒绝。你记得吗？你曾经嘲笑那些基督徒，你一天到晚去读一本书，这些这么多书你只读一本书。你还记得吗？你逼迫那些你曾经逼迫过那个信主的家人。但是感谢神，就好像主没有放弃逼迫教会的保罗，主也没有放弃你。复活的主不断的寻找你，复活的主不断的去引导你，复活的主正在寻找你。复活的主差派他的门徒在你的身边，当你忙碌这世界，忙碌的你的理想的时候，主就派他的门徒对你说一句话，表示基督的爱，把你带到他的教会里面。主耶稣向你显现，有一天你终于明白了，你终于明白你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好，你终于明白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救主，你终于明白主是为你而死，你终于明白主活是为你而活。你就如保罗一样，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好像 为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主耶稣复活，他会寻找人。被主寻找到，就会成为蒙恩的人。第十节，你看第十节。然而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把英文 ESV 念给弟兄姊妹听，我觉得翻译得很好。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我今天能够成为我今天这个样子，保罗说，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我做了什么事，不是我立了什么功，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你今天的这个人，是神的恩典领导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领导你，你应该怎么回应？你看看保罗怎么回应，他说，我是何等的不配，我是成了何等的人。十节，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或者我的翻译，他给赐给我的恩，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白费的，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白费的。你有没有白费神给你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浪费神给你们恩典呢？你的生活由于你蒙召的恩相称吗？你的生活有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吗？你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那救你的主而活呢？你是白费主给你的恩典呢，还是你好像保罗这样子？保罗说，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保罗格外劳苦，保罗很劳苦啊。保罗三次循环不到整个欧洲，他走路哎，最多是骑马骑驴。三次，你走路在波特兰巡三次，你试一下，他走欧洲啊，格外劳苦。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他不做拉比，在犹太会堂做拉比就好了？他是加马列的门徒啊，他是高材生啊。他为什么愿意为主劳苦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不配，他是蒙了恩的人。因为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劳苦吗？你愿意为主劳苦吗？你服侍，你有全心全意服侍吗？还是马马虎虎的服侍？主为你死了，你愿意为主而活吗？但是保罗说，其实不是我劳苦，不是我劳苦。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与这第十节，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说，我这样子劳苦服侍主，传讲福音，教导建造教会，建造门徒，表面上好像是保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实保罗说，其实不是我，完全不是我， 保罗不拿功劳，保罗说不是我，是神的恩，是这个与我同在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他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蒙了神的恩典，你却没有为主而活，你就白费神给你的恩典了。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传讲福音，我们才能蒙恩呢。如果没有人向你传福音，你今天不会坐在这。但是主不单只是差派别人而已，主也差派你，弟兄姊妹，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就在你的公司，就在你孩子的这家长，就在你的学校，主也差派你，主放了许多不信主的人在你身边。见证的火炬今天来到你的手中，来到我们的手中。主复活，500个人看见，他们都睡了，我们还醒着。见证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复活的主能够改变人的一生。他改变了保罗，是不是？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的，主耶稣改变了保罗。主耶稣复活的主能改变人的一生，就好像他改变了在200年前在伦敦生活的 John Newton， 写那个奇异恩典的作者。他原本是一个贩卖奴隶，卖在非洲卖奴隶的人，结果他蒙了恩典，他被遇见复活的主，他灵里看见主，他知道主为他死为他活，他被主改变，他成了传道人，他写下奇异恩典。为什么是奇异恩典呢？他劳苦的服侍不是他自己做的，是恩典，奇异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奇异的恩典已临到你，也临到我们，你应该怎么回应主对你的爱呢？主先从前救你，主现在正在救你，主以后也会救你。复活的主会改变你的一生。如果你现在远离了主，今天主要再一次呼召你来跟随他，来到他的面前。主要改变你的生命，主要使用你传讲他的福音，主要把你从软弱变成刚强。复活的主要使你忧愁变成喜乐，复活的主要让你从恐惧变成稳妥，复活的主要让你从绝望变成满有盼望，复活的主要让你从软弱变成殷勤，复活的主要把你从为自己而活变成为他而活，复活的主要改变你的生命。他从前赐你个永生，他现在要继续改变你的生命，以后你将会被改变，与主同得荣耀。如保罗一样，我们要回应主对我们的恩典，劳苦服侍我们的主。你愿意在你的服侍上把最好的献给主吗？你愿意用你的一生来服侍那为你死而复活的主吗？我们一起一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了，第三天复活了，你现在就活在我们当中，活在教会，活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你的话再次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 蒙了何等大恩的人，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被主的恩典摸着，被主改变，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